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好的清晨，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箴言的系列箴言这本书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在一开始箴言的第一章一到三节就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说到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箴言总共有多少章？31章，几乎每一章呢都出现了智慧这个词，这个字箴言的中心思想就是智慧。但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跟我们现代人所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箴言里面的智慧简单的定义就是说到智慧是使人能够在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在人生各样处境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做人处事他能够得宜，经常能够做出一个他使得人可以常常做出一个正确决定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圣经就称他为是智慧人。而不会做人，不会做事，常常做出错误判断的人箴言里面就说这样的人是愚昧人。那箴言常常就把智慧跟愚昧做一个相对照来讲。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关于愚昧人的真相。愚昧人的真相，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愚昧人他有一个本质，他就是不听神的话语，不听神。我们一起来念1章22节：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厌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在箴言里面常常会看到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其实在箴言里面它都是相通的意思但是圣经里面所讲到愚昧人，并不是只是一个并不是说到这个人的智商很低。事实上愚昧人的智商其实一点都不低，但是呢他却是有一种心态，他就是喜欢作恶，故意的呢去扭曲事实，不听神的话语。那也就是说他故意的去违反神，他原来神造人，他原来给人的一种心意，神呼召人对人的呼召，愚昧人都是不回应。我们其实呢喜欢的就是愚昧而定我们的罪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都会说是很愚蠢的事情。那在我们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常常 Miki 做错一些事情呢，我就说你怎么这么笨，明明就是这样子，你都知道的，你怎么还去做？那发生在他的身上呢，我都说他是很愚蠢的，他是愚昧的。可是我们家只有愚昧的事情只有发生在他身上吗？其实如果发生按照比例的话，我们家发生在他身上如果是一件的话，那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就是2件3件以上。我的比例是发生在我身上比他更多，但我常常都是看他是愚蠢的，却没有想到自己是愚蠢的。那我们人就是这样子，那这也是我们人的悲剧。虽然我们是得救了，但我们总是还是喜欢去听去看那些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事情。那我们喜欢去跟着世界的潮流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特别是神的话语能够来敬畏神的这些知识，我们反而并不会去花时间去了解去体贴。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事情可能是害我们浪费时间的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情，我们反而呢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去想，那去满足我们自己肉体上的享乐。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情况。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读圣经，我们觉得我们有读就已经觉得不错了，一个礼拜能够去读2-3次都觉得已经蛮自我高兴。如果说读到圣经里面的话语是有亮光的，那我们觉得这是更难得的一件事情。但神的心意不光是如此，不光是让我们去读，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不只是只是看到神的话语的宝贵，不是让我们去看我们已经圣经已经读了多少次，读了多少，也不是说我们背了多少，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能够讲得多好。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不光是去看去听，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去行神的话语，是乐意的去行神的话语。 当我们乐意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然而在我们呢，却常常是背道而行，不渴慕神的话语，喜欢去做愚昧的事情，做罪恶的事情。在一天的时间的安排的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读神的话语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优先的位置上面，以至于呢，我们常常每一天下来就觉得没有时间能够读神的话语，觉得是时间不够，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时间不够。但是对于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于愚昧的事情呢，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有时间不够的问题，我们想到就会去做。但是对于读神的话语呢，我们却是总觉得时间不够。即使是这样子啊，我们有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常常就是浅尝而止。如果不明白，觉得很枯燥，我们就很快的、很容易的就放弃了。愚昧人不听神的话语，愚昧人不回应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愚昧人的一个本质之一。那愚昧人不听神的话语，愚昧人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箴言告诉我们14:15，我们一起来念。愚蒙人是话都听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在我们刚才前面讲到，愚昧人愚蒙人都是同样的。那愚昧人或是愚蒙人呢，他不愿意分辨真假，以至于呢是什么话都相信，什么话都听，是非常危险的。愚昧人对神的话语以外的事情他都相信，他是采取一个包容接纳的一个态度，认为啊事情是没有绝对的，一切呢都是相对的。那甚至认为呢，如果人都应该有这样子接纳的态度，才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基本的。反而觉得有些人如果是把事情啊看成是绝对的，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的人，他们反而觉得这样的人是非常狭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排他的。那甚至呢觉得呢自己呢是比这样的人啊，这些排他的人、狭隘的人更好。这就是愚昧人的一个心态。相对的，箴言里面说到通达的人，其实讲到他们因为是认定啊神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认识真理，必须来听从神的教诲，听从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好的来思想，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以至于他们是非常谨慎的走出下一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而不会随着自己心意来任意的啊做决定，而不像愚昧人是拿啊各样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他衡量，都可以成为他的决定，而且还自欺欺人的说这样子行事为人，他们这样子行事为人是有弹性的，是能够兼容并蓄的。当人对神以外的事情都广为接纳，却瞧不起把神作为他绝对标准的人，就会产生箴言里面所说的这个愚昧人的第三个本质。我们一起来念21:14。心气骄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我们前面说过了，在箴言里面不论是谢曼或是愚昧都是同一类的词。那这里是讲到这节经文是在描述一个愚昧的人他的一个骄傲的一个态度，他呢是从他内在的心态，一直到他行事外在的行事为人，都是显示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懈慢的，是一个狂傲。骄傲，人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人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使得自大，不把别人看在眼里面，态度对别人态度是懈慢的，是专顾自己的。只想到自己需要的，所以呢他是常常是践踏别人的一些意见想法来抬高自己，使得能够凸显自己。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人他是出于他自己的美意，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给了人在创造时候人的价值。但我们人常常却是自作主张，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以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的依归，反而呢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决定，而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 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来看，作为一个例子。神吩咐说，在园中各样的树你们都可以吃，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蛇，也就是撒旦魔鬼，他诱惑夏娃，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夏娃回答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神说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中的那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神曾说，你们吃的时候也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从夏娃的回答，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夏娃他很清楚知道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是什么。但是当蛇继续的引诱夏娃说，你不一定死，因为你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可以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就好像古今中外所有悖逆的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认为神是嫉妒人，神不要人像他一样能够有智慧去判断是非对错，神不要人幸福快乐，神不要让我过得更好。其实上并不是如此。当我们在罪恶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是神不要我们去享受这些，不要我们去快乐。相反的，神要我们在永恒里面去享受这永恒的快乐、智慧、一切的美善，神都愿意乐意的赏赐给我们。但这一切的美善都必须建立在敬畏神的态度上，对神的信靠上。当我们把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摆在一边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蛇对夏娃说，神是嫉妒你们的，神不要你们幸福，你们吃了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眼睛明亮便如神知道善恶，这些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坏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神本来也就是要我们像他一样，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本来就应该是要像神的。神也喜欢我们像他能够知道善恶，这些都是好的。但因为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能力，知道善恶是神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真假，这些都是好的。但一切好的东西都是要建立在顺服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建立在顺服神和敬畏上帝。夏娃知不知道神的吩咐？他知道。那他有没有听？没有。他听了谁的话？蛇的话。愚昧的人的问题就是不听神，但神以外的他都听。创世纪里面接着告诉我们，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她吃了以后又给谁吃？给她的丈夫吃。夏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也让她的丈夫来吃这个果子，这完全符合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描述人的个罪性，自己行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神旨意的事情，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怎么样？别人也行，别人去行。在创世纪里面说到，他们两个人吃了以后，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果然就明亮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明亮了，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来编作裙子。从前神他们对神所创造的身体，他们看为是美好的，不觉得是羞耻的。但是当他们现在，他们却是看到了，他们却要遮掩，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来遮盖。这也就表示他们是有智慧，但却是在死亡里的智慧。乍听之下，好像魔鬼撒旦的话比神的话还要真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试探，觉得神的话行不通，觉得神的话要去行真的是很难，做不到。但是那些超短进的、走捷径的、那些旁门走道的话，反而呢，我们觉得是更靠谱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罪， 当人吃了神的不可吩咐的这些东西，即使是那些智慧果，觉得是对自己有很好的，有对自己有益处的，甚至是健康果、发财果、爱情果，如果这些东西对我们都非常好，可是呢，它却是违反了神的心意，是凌驾在神的恩典跟权柄之上的，那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在神以外才可以使得得到这些，使我们得到满足，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在创世纪里面继续说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藏在园中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们就说：我在这里，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赤身裸体，我们便藏了起来。亚当跟夏娃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看到神觉得害怕，觉得恐惧，觉得羞耻？因为他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对不起神的事情。同样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就害怕，我们就羞耻，不希望能够看到对方。同样的，我们人犯罪也是一样，我们不希望有神，不希望有神知道我们所做的罪恶的事情，我们活在死亡跟恐惧当中。箴言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语，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最终的结果就是进入死亡，活在恐惧当中。但神他仍然爱我们，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的32节、33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必享安静，不怕灾祸。愚昧人不听神的话语，并不是因为智商低，而是因为他自以为是，被盗选择不听从神，去选择不去选择神要我们所要选择的，这就是罪，这就是活在死亡跟罪恐惧当中。而敬畏，因为敬畏神而听从神话语的人，才有真正的平安，他的安住，他不怕灾祸，都是因为与神和好，他在平静当中没有惧怕。而这些和好的工作都是神的作为，是神自己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和好的工作，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就不再活在死亡跟恐惧当中，我们就有安息，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从神来，原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创造人的时候就要给我们的安息。和好、安息、平安都是因为我们信靠神所给我所带来的结果。箴言在第8章22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就有了我，从远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地势上的土质，我已生出。那时我在他那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节箴言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我，你们可以联想到指的是谁？耶稣基督，没有错，就是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的预言其实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第1章1到3节还有14节清楚的描述，是跟箴言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箴言里面，他充满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智慧，耶稣基督他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道。所以我们若是想要得着智慧，就要敬畏我们的主。当我们接受了主，圣灵就会把耶稣的智慧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判断。谢谢。整卷箴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智慧就是上帝，智慧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了他，神的帐幕就在我们的当中，透过他，我们才可以得享与神同在的平安与喜乐。我们想想，假如神就在你的旁边，随时与你同在，那我想请问你，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很多人都点头。那你会不会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呢？也有可能。为什么？不听虽然有耶稣基督在旁边，但是你不听的话，你同样也是成为一个最愚昧的人。耶稣基督他是创造这世界的主宰，他是最好的辅导，有他在我们的心里，有他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随时请教他，随时请他帮忙，能够按照他告诉我们的去行去做。我们跟这位创造的智慧者在一起，有他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大小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人生当中所要面对所有的事情，由他来帮助，所做的决定，我们就是智慧的人。在一家纺织厂里面，他有许多的纺织的女工，每一个人呢都是在埋头的操纵这些纺织的机器，他们要把一大团的这个面纱呢，慢慢的把它织成不同的这个花纹的布。但因为这个一开始的这些纱呢是非常细的，那在这个机器上面很容易就缠住，就打结了。那如果是缠住在这个机器上面呢，很快的就会把这个机器怎么样，整个都缠住了。所以呢，必须呢要把这个机器停下来，那花很多的时间把这个线呢重新的解开来从这个缠绕里面把它解开来以后呢，才能够让这个机器呢重新的恢复运转，那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生产。所以呢，在每一台这个纺织机器旁边呢，都立了一个牌子，一个警告的牌子，说如果机器缠线了，请你立刻能够通知领班让领班来帮这些纺织的女工来帮他们去修。但即使有这样的警告还是没有用，这些机器呢还是常常会发生故障。于是呢，每一组的领班他们都不停地在不同的这些机器中来回，要不断地去修这个机器修那个机器，不断地去帮助这些女工解决这些缠线的问题。那每一次呢一弄呢就要花一大半天的时间。到了月底他们在计算这个绩效的时候呢，领班却发现了这个生产成效最好的呢竟然是经常叫他的那个女工，叫他最多次的那个女工。他每天呢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次去帮这个女工去解决这个缠线的问题。而成效最差的呢反而是很少去叫他的那个女工，可能一个月当中只叫他一次或者两次。但是呢他每一次去呢，他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把他机器上面所有的缠线慢慢把它解开来，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在经理颁发这个奖金的时候呢，给这个成效最好的女工的时候呢，大家都围着这个女工呢恭喜她，那也问她说你有什么心得，就问她说你到底有什么诀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可以做得那么快，可以领到奖金，你的机器不也是常常缠线吗，我们也常常听到你在叫领班的名字。那这个女工呢她就谦虚的笑笑的说， 并指着这个机器上面的这个警告的牌子说，我哪有什么诀窍，我只不过呢是照着这个牌子上面所写的，每次机器缠线的时候呢，立刻叫领班。就每一次缠线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叫领班。那其他的这些女工听到了以后呢，他们就七嘴八舌的在说，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我们也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找领工啊，领班啊，为什么你就会不一样呢？为什么你就可以做得更快？这个时候呢，这个领班呢就解释 跟大家说，因为你们来找我的时候呢，通常是怎么样，这个缠线已经缠得非常严重了，你们呢都是每一次我来的时候呢，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缠线解开来，因为你们都是已经习惯了，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你们都是自己先去解决，等到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你们才来叫我，那我再去的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线解开。但是这个女工呢就是不一样，她只要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她 马上就来叫我，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弟兄姐妹，我们为人处事，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大多数的女工一样，我们不听从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不听从神的吩咐，我们宁可自作聪明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开我们心中的这些结，但我们结果却是越弄越糟糕，等到我们想到要回头的时候，可能很多都已经来不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领班，我们人生上所有的问题他都有解决，那就看我们是快快的去找他，是顺服他的话，还是我们是走到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无可奈何的去找他，去求他。懂得时时依靠耶稣基督人是一个智慧的人，不懂得依靠他的人是愚昧的人。神不是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自己聪明起来，神乃是叫耶稣来替我们聪明，是叫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神的智慧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借着基督，神的智慧、圣灵的能力都能够向我们显明、显示出来。盼望也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让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箴言告诉我们什么是愚昧人的真相。我们是不是还有认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可以比神做得更好？我们是不是还有觉得在神以外我们才可以得到满足的地方？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再次向神说，我愿意信靠你、顺服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将父神来到你面前，我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创造了我们，你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来享受你一切的丰盛。主，但因为我们自己人偏离，以至于我们离开了你，没有办法享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正、美善。主，求主你照人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主，你把能力、你把智慧赐给他们， 让他们真是以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让我们每一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成为一个享受神所赏赐给我们一切美善的人。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